要回向众生菩提的。可是这个回向众生呢，是一定对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的后头却一个回向实际。你不是一种受过相当多的训练，最后你把这个训练通通放下来的时候，那你就不可能叫做回向实际啊。我们说应该是知识读得越多越好，但是我也看到过好多人书确实读很多啊，读完了以后他除了谈这个之外别的他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那当然，那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创意，他没有回向实际。所以我们学的很多也必须要回向实际，这个地方的回向实际不是一般讲的，你要这个意思要弄清楚。所以这个回向实际呢，是不起分别的，是那个无相的如来的。所以以诸善根回向时，用无所得而方便。我们知道才能讲方便门，方便门，方便门从哪里来？就是从空性来的。我心里头没有成见，就有方便门。所以我一去，常常在外头有人找我演讲，那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吃饭，知道的就给我弄一碗素饭，不知道的就给我弄一碗丰盛的午餐。嗯，我照样把饭吃的旁边的挑一挑，照样吃的。为什么？方便嘛，你不要告诉人家你弄错了嘛，是不是？所以也就可以。所以有人又问我，你是吃纯素的呢，还是吃非纯素的呢？哎呀，这个问题实在很难答啊。我说我是吃纯素的，是当素菜来的时候就吃纯素的。如果人家给我的是他不知道的时候，那他给我的那个时候，我吃的当然不是纯素的，可是我心是纯纯的素。所以我们叫做用无所得而方便，任何一个东西你从用里头方便了，不必那么样子的啊，把事情弄得人家没有给你弄一个，你就说哎，我吃素的，你一定要给我弄个素，人家再去炒，炒完了以后锅子没洗干净，这里面还有味道，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难伺候啊？是不是？没那么，不要变成这个基尼。那我们来看这一句话，以诸善根回向时，用无所得而方便。要注意，用点一个顿号，无所得而方便，也就是说用是方便的，但是要注意它本身这个方便是无所得，用顿号无所得而方便，不是用无所得而方便。为什么呢？因为用的时候一定是方便，所有的大用我们讲说体用啊，体用，你那个用一定是从你的本体发挥出来的，叫体用。我们过去啊，清朝末年的时候啊，这个张之洞啊，第一个提出中学为体，虚学为用。很多人就以为中学为体就是要把中学，就是中国的学术当作体，而这个体呢，就是要把中文的中国的学术通通都把它当作体，然后西方的科学叫做用。这是弄错的。西方里头没有体吗？如果来我们看这个，从佛学的角度来看，张之洞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西方的科学里头没有体吗？没有体怎么能产生了科学的用呢？中国的东西难道只有体吗？都没有用吗？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整个的社会文化不是有很多的用吗？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边界。什么边界？他认为西方的只有用没有体，中国的只有体没有用。我们在禅宗里头称为边界，边界的意思是你抓住一边，而不是用圆融来包容，那就会产生边界。其实呢，我们要注意到的是，用的东西的后头一定有一个体，西方有西方的那个本体世界里头发展出来的用，东方有我们的本体世界里头翻这个用。其实我们中国的东西跟西方的东西并不是不能相融，还是可以相融。你看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相融，不是不能相融。所以但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想出这个点子出来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是想到说西洋的船坚利炮当用，中国的这种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东方的儒家思想当作为本体，但其实这两个都是用，不是体。所以儒家的这个学术它很强调的是自是的用，但是一直到了宋明理学的时候，它受到了佛学禅学的影响，它才建立了理学的时候才谈到体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中体西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它已经变成历史的名词了。那么好，我们回到这一句话来讲说，用无所得而方便，就是用而方便，无所得而方便，也就是任何一个东西你要用是经过那个体啊，以诸善根回向的时候来用这个回向把这个体都用出来产生了用。可是也要知道你所用的东西是无所得的，用的东西是无所得的，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这个空，就是又回到本体，因缘所生的一切法它最后都是来自于空，它并不是一个永远有，它只是一个因缘而起的东西。所以用本身只是随着因缘的需要我们来用它而已。所以物理学不断的在进步，是不是？数学也不断的在进步，并不是说我们过去学的物理现在还是那个物理，人家已经进步的啊更多的物理了。那么好，我们知道不以业中分别报，不以报中分别业，虽无分别而普入法界，虽无所作而常住善根，虽无所起而勤修圣法，不信诸法而能深入，不有于法而习之见。你看这段话里头都是在讲中观。什么叫中观？中观的那个中字就是空的意思，那个空就是指的是指我们不被现象，不被前因跟后果把我们卡住，这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能够产生那个回向实际的这个空性出来。所以我们他讲不以业中分别报，什么叫业啊？我现在有业哦，好多人找郑老师第一句话跟我讲，郑老师我业好重哦，郑老师第一句话能不能帮我解一点业啊？我说郑老师从来没有帮人家解过业的，佛哈无所不能，但不能够灭定业，佛都没有办法，郑老师怎么有办法呢？他一听了就很伤心了，既然不能灭定业，那我拜佛干什么呢？我说对，如果你想要灭这个定业想拜佛，我看灭不了。那他说那你能拜佛干什么？我们呢，我们说我们呢不以业中分别报，我们每一个人的业不同，我们不要老在自己的业里头讲说哎呀这个是一个我这个我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报，我跟你为什么不同，我不在这个地方，我没有分别这个问题，我是什么业我就接纳这个业，我把这个业稍微转动就变成转动业识，转动业识的时候业识变成我们的潜能，变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变成了我生活的光彩。知道有一天有一位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的行动是小儿麻痹，不走不动的，他来找我，他跟我讲我这个业力是真的够重的。我说对，业力是够重的。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佛不能灭定业啊。他说那老师那再下去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我很痛苦，我觉得我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说对，如果你认为他很痛苦才产生了一点意义都没有，但并不表示你的腿不方便走起来一扭一扭的这件事情就表示你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是因为你在业里头又加上去一个东西，你不喜欢他，你没有接纳他，所以你产生另外一个业，结果你觉得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没有意义的时候你想会怎么办？很颓废啊，觉得人生很无望啊。所以我说再下去的话呢， 也许你还没有到，有一天你会觉得实在是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了，干脆爬爬爬爬到电力公司呢，应该很高了，以后火车站还盖一件更高的，你可以从上面跳下来啊。他就不讲话了。我说问题在这里，佛不能给你灭定业，但佛却能教你转世成智，业越多转动的越多，你不肯转你就被业转，你能转业，业就多。他听完了以后，他问我说，郑老师，那你看我怎么转？我说我看你每天都在转，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在转而已。我说你拖着你那个走起路来一歪一扭的那样子的身躯，你知道你正在转它，你的人生的使命就是要转着这一个疲惫的身躯，而你跟别人相处一点都不逊色，而你有这一份能耐，这就表示你转动了这一个这个业，你能转动它，这就表示你的人生的意义，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不能跟别人比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能够这样一扭一拐，一扭一拐，而你觉得你豪气犹在，你一扭一拐，一扭一拐，你仍然做一个有用的人。你一扭一拐，表示你克服你的人生，你来这个人生的时候，就注定必须要拖着这个一扭一拐的事情，而你拖得很好。回去的时候，当然有一天你离开人世的时候，见到那个光的时候，那个光会笑嘻嘻的说：“哼，你刚刚参与这个，我们称它叫做趣味游戏，人生就是趣味游戏。你刚刚参与这个趣味游戏，你表现得很好，人生就有如趣味游戏，玩的难度越高。”表示你的本事越好，你一拐一扭一拐一扭这件事情难度是最高的，不是第一流的人是没有办法把它玩得好的。你觉得怎么样？我们这个学生就在这个地方开始打开了，他说对，我现在开始要来玩这个趣味游戏，我玩的是比别人难的，所以我每天一扭一扭的，就扭得让他看贵眼子的，他就再也不会觉得我这个扭这个东西有多难看，是不是？他也不会觉得大庭广众有什么不对，他去的时候一样扭得好，他突破。回学校上课，他也就觉得更自在。当他心里面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多的活动就可以参加。也有同学呢，不会觉得怎么样，说：“哎，我拉把你一件，我们一起去。”所以他到哪一个地方去呢？慢慢就觉得比较开心。那么。也比较跟人家有好的相处，他的人生就改变。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回向实际的东西的人，能回向到实际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所拖着的这个，所遭遇到的这些东西，所碰到的这些难题，这些难题是我必须去承担的一个人世间的一件事情而已。而能够去承担的东西，就是那个众生真正后头平等那等一切佛性。等一切佛回向的那一部分，所以它是实际的。所以不以业中分别报，不以报中分别业，你不去分别，所以无分别而普入法界，你没有分别而能够普入那个法界，那个清净法身的法界。所以无所作而常住善根，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强作，但是你却常住在这个善根里头，因为无所作而能生其心呢、啊。所以无所作呢，才能生真正的没有执着的，没有作为，没有虚妄，没有那个我们所谓的防卫性啊。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无所作，然后才会常住善根。所以无所起而勤修圣法，我没有任何起心动念而却能够勤修正法，不信诸法而能深入。我不是把那些佛所讲的法通通一条一条的抱在我的身上，一条一条照那个去做，而能深入，我又能够真正从我的身心啊，我们的身心从我们真正心灵里的智慧表现出来，不有于法而习之见。我没有想要啊，这个掌有啊，拥有一条一条的东西照着它做，但呢，我习之见，我无处不是能够。很清醒的，能够处理得很好。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教育子女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听一位啊教授或专家的演讲，他就讲了，你回去的时候你要爱小孩子，要跟他做朋友啊，什么事情呢，现小孩子呢就不应该呢这个给他管得太多，让他学自立。好了，这几点你都记下来了，回去你照这几点做，就教出一个坏孩子出来。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着相了，那么你有所做了，你想有一切法了，你信诸法了，你信着他只照这个做。其实要你听完了以后，那个原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个原则一定要听了很多，他很多的事例，很多的个案的事例，你要多听好多次，听完了以后回来，你知道说哦，原来要跟小孩子做朋友是什么意思。你要跟小朋友做友，但你要知道你可以跟他做朋友，但你毕竟是父母，对不对？你可以有做父母的时候，也可以做朋友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拿捏分寸能够拿捏得很好，你能定家规，把家规定好。你不能说定家规定完了以后强烈的执行家规，规矩不可以行径啊，行径则人必烦啊，整个家庭里头欢乐个被害害啊，烦死了。为什么今天挑那边挑，今天冲突明天冲突，就地跳喇叭康跳喇叭康，懂不懂？伤口经常去碰它就很痛，不可以。当然家里要有家规，这个家规定下来执行它有一定的宽严，是不是？大节这个不遇小节出入，是不是？有时候就是大节了，你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但是你要知道，你知道这个事情此刻不能去碰，你要懂得把它往后延，宽容到明天后天再处理。我们知道真正能够去做这样去思考的，就是我们那个回向实际，就是我们能够回向到最后，我们心灵是能够去独立判断，可是独立判断却必须要回向众生菩提。你有很多的经验，你看过很多人，你听了好多次的演讲，你又从那个众生菩提的智慧那个地方产生了你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学，我们那个实际回向实际是根本没有实际，因为我们是断灭，脑子里头是空空的。回向实际的意思是我们不会被一些规则把我们限住了，不会被一些规则的东西把我们的整个一个创意把人束死了。所以这一段话所讲的是这样子，是不信诸法而能深入。所以你千万不要又把它弄错了，说不要信佛法而我能深入，那我自己来好了。不信诸法的意思就是不管正法邪法，对不对？我都曾经了解，邪法讲了我也知道，我也听了，正法我也听了，但是我正法学完了以后，我不是把这个正法的东西列成一条一条的这样子去弄的。真正的正法是觉，是我说这些法听完了以后，我必须一念能够觉，能够醒思，那才是觉悟。那么若做不做皆不可得，如果是做或者是不做都是不可得的。知诸法性恒不自在，所有的法并不是本来就那里存在的法，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因缘所起的，你能看的东西都是因缘所起的。虽悉见诸法而无所见，普知一切而无所知。你注意最后这一句话呀，普知一切，你要知道很多东西最后却无所知，你不会被从间一个成见把你束缚住。我们有时候是这样，普知一切，我们行了万里路，也读了万卷书，对不对？书照理讲学问已经很饱了，对不对？可是他只有一件，他呢却把他自己的整个的心思执着在一件事情上，执着在一个朋友曾经非常对不起他，对他非常的刻薄，他以后呢从此呢他就恨天下人。结果呢他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最后成为一个心量狭小对人憎恨的一个人。那么我们知道他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突破，他虽然普知一切，可是却不是无所知， 他却有所知，有所知什么？他有所知的是人很不好，错了，他没有从那个地方解脱出来。其实整个的一个精神病学上，或者是心理适应困扰的这个问题层面来看的话，我们心理上发生的问题就是某一个东西我知了以后，我老是存在被那个东西把我包住，我没有从里头出来。你其实你如果再去看看更宽广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东西是你当时的一念成见而已，你要从那个地方解开来。我们常常会觉得，哎呀，我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觉得我很怕输人。可是你有一个观念，你很怕输人的时候呢，你有很多的地方你就不敢去啦。你很多不敢去的时候，你就你所知的，你有所知，你知什么？知你怕输人，知，可是你又期待的，你要能赢人，所以你就产生心理的矛盾。一个是一个力量是我想赢过人家，一个力量是我又怕输给人家，这就是我们心理症的来源。那叫冲突，叫矛盾。我们呢，其实我们越想超越赢过别人那个人，也同时是自卑的。我们越是自卑那个人，也同时是野心很大的。真正的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想办法敲破那个野心，所以普诸一切而无所知才是最好的。你能知道一切而你无所知，那是最好的。所以你有时候回过头来，你看你的小孩子，你小孩子的行踪你到最后都很清楚，可是却无所知。为什么？有些事情哎呀不必讲，为什么？小节出入有什么关系？不要讲那么多。哎，到重要的时候你反而可以讲，小东西都讲饱了，对不对？大东西不能讲，等到出大事情的时候没共你啊。一讲的时候呢，谬了，反了，才发生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心灵世界的东西一定最后必须要用空来解决，但是这个空绝对不是没有，也绝对是什么都不学。这个空是要包容一切，要学一切，可是不执着一切，要有各种不同的经验，可是不能执着在一个经验，就是这样。我看到现在的小孩子，年轻的小孩子，我深深的感觉得到，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学校的师长，真该负起一些责任来，做一点更宽广的教化工作。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只读那一点教科书，我们要宽广，要知一切，可是我们也要让他去尝试各种不懂辛苦的事情。小孩子不怕苦，只怕苦了以后，失败了以后，我们认为失败是很可耻的，最后他把自己装在失败就是很可耻的，以后不敢去冒险，不敢去碰他可能会失败的东西。他只要一不敢的时候，他才真正发生了适应上的困难。那其实呢，要想解决这个困难也很容易，就是就一般人而言，如果你觉得这样，那你就去试，而且要打开更宽广的活动的空间，然后去了解更多的人，你会发觉不只是我如此，好多人跟我一样。你一定会这么讲说，哎，郑老师，你是不是一开始就口若悬河，能这样一直讲下来呢？我告诉你，我会演讲，我高中的同学跟我讲啊，你会演讲，我高中三年没有听过你讲一句话，你什么时候会变成讲者呢？哦，还听说你还是名嘴呢。他说他怎么样也不相信。对，我上大学的时候演讲一上去，准备了半天上去就吓得讲不出来，最后又词不达意的啊。还有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开研讨会，我当主持，我全身发抖，手都发抖啊，怕。其实怕的原因很简单，我想好，我想求好，对不对？后来呢，我会讲这么多演讲也是师父的关系啊。师父说你把这一堆拿回去读，读完了再来谈啊。我一看这么大一大堆，我回去读了一年，我说师父我读完了，那是好多年的事情呢、啊。他说：“我想来见你啊。”他说：“明天华藏图书馆， 景美那个华藏图书馆就要开幕，你下午来好了。我下午去的时候看到师傅在那扫地，在那里搬桌子，我以为师傅大概坐在那个地方，大家替他搬就好了，他自己在做。我说师傅啊，我今天来就是跟师傅报告说那些东西我都读完了，要不要考试啊？他说不用考了。那再下去呢？他再下去上堂说法。我说那要说什么？那随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这样开始讲。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怎么演讲了。要说法很简单，就是你把你知道的讲，不是好或不好，而是真心的把我知道的跟你分享，如此而已。那个时候我已经当过老师，以前也偶尔有过演讲了。我其实我到了念研究所的时候，这个部分我已经有一点认识。我没有去参加过演讲训练的班级，没有，我自己慢慢就体会到演讲这件事情，回去我自己学心理分析，我自己会分析自己，我会发觉我为什么会讲不好，是因为我有野心啊，我想讲得好给人家听啊，我又想讲得好，我就越全身都是冒汗，而且浑身不对劲，到处忘掉了。那后来我就改变一个心态，我要跟人家讲话是不是觉得我们是好朋友，我想把我所知道的跟你讲，跟你分享，这是书上或者我从哪里得来的这东西跟你分享，我就这样子。所以我讲话的时候对着每一个人讲，而且都是把我所讲的告诉他，就养成这个习惯。所以讲师父在底下听两堂课，他说你的剑可以用，以后讲吧，你的因缘就在这里，因缘就在这里。当然我是后半段跟师父学，前半段是在普门寺，不是普门，宜兰的雷音寺，那是高中的时候在那边只管听，是不是？到这边只管讲，是不是？那反正这事情你要弄清楚，内心里头有一份野心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内心里头你一直想着希望有什么很好的表现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你把这个东西回过头来变成一个回向实际，你就能看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心里面就特别清凉。你在家里是如此，做事业如此，对待子女是如此，夫妻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回向到一切处的时候，必须要回向众生菩提，可是要回向实际，这里面是普知一切而无所知。那么这一个知一切处的时候的回向呢，必须是这个回向之相，是指的是指知一处一切处回向的这些行动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是菩萨如是了达境界，知一切法因缘为本，知道所有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因缘而形成的。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那么见于一切诸佛法身，知一切法离然实际。你知一切法的时候，你离然，你能够离开你的然着执着，那么一切法离然就是真正的实际。解了世间皆如变化，你就了解世间是无常的，要去应对这个无常的东西是用智慧啊，用智慧就是要清清楚楚的能够看出我们的现象，然后我们去做回应。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可以应对得很好，明达众生唯是一法，无有二性。你要明达这一切众生只有这一法，那就是我们又要广博的去参与，去学习，去得到更多丰富的启发。可是我们却要心无成见的细心的，才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问题啊！可是我们在做这个回向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如是了达境界。我们既然活在境界里头，我们知境界是有相的，可是解决有相的东西的后头却是一个无相的。所以这是回向之相。回向之相就是破相显实的意思，只有你能够打破那个现这个色相的时候，才能够显出我们的实际。可是回向之意呢，是指我们在这个知一切处回向的时候，它究竟有什么样子的 大利益呢，那菩萨如是观一切法毕竟即灭。你能够从自一切处去回向，而、啊、这个回向里的你能看出体跟用的问题，那么你就知道菩萨自一切法毕竟即灭。你的人生，你拥有很多的财富，最后毕竟即灭。你有很高的名望，你有很好的学历，毕竟即灭。你有很漂亮的身材，你有非常好的口才，毕竟即灭。你有非常好的子女，你有非常好的居住的环境，毕竟即灭。为什么？这些东西你带不走它，因为这只是你来娑婆世界一游的趣味游戏而已。你来这里一游，来的是那个无相的你，走的时候也是你无相的你。就因为来的时候这个无相的你，你来了就把这个地方玩出现象出来，有如水波，有如水浪。可是你走了以后，水浪又没有了，你带不走。然后你去了，你在第二次又轮回又来了，你又在玩这些东西，然后玩过了以后你又回去。那么要注意，世间法的东西只是这个世间娑婆世界的这一个现象界的东西，你要把它玩好，玩好了以后你要懂得解脱，解脱完了以后你就离开，不在这里轮回，你往前走到极乐世界去，你还有更宽广的地方值得去，你要去旅游的地方，你应该去的地方应该是十方法界，而不是老是在这个地方。而且最糊涂的事情是要死的时候还要交代哦，要把我自己我的骨头好好的把我埋葬在哪一个方向哦，好了，那就保证轮回又回来，对不对？回来如果当人还算幸运，对不对？如果不是当人那就倒霉，对不对？那不断在那边轮回。其实佛教为什么要指要用火葬，你知道吗？因为既然是无相，所以也不必做那么麻烦的事情，所以把它烧一烧变成灰。你知道虚云老和尚交代他的弟子，你把它磨一磨以后，弄一点面粉，再把它裹一裹，然后就请你把它放在跟鱼虾去结缘去吧，知道吗？你知道最近的于大伟，他是不是把那个磨一磨，其实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就接触佛法，我看他的传记我才晓得。所以他呢把骨灰散掉，你们以为说把骨灰散掉以后无处可归，你弄错了。最好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叫入土为安，对不对？你只要入那个土为安好了，只要方向不对啦，什么东西啊，总是给家里带来很多麻烦。为什么？你不肯走啊，坟墓做得越好你就越不肯走啊，是不是？最能走的是什么？就是烧完了以后这个骨灰真的你把它散掉最好，或者是骨灰一点点把它摆在灵骨塔里头最好，不需留这种东西呀、啊。你在家，你在人世间的财产子女你都留不住，你留那个骨灰干啥？所以我很清楚，有一天我如果走的时候，我跟我家里讲，我都跟他们讲好，谁人有不测风云，随时都可以走，是不是？所以把它烧一烧变成灰，是不是？变成灰以后拿去比较干净的海洋把它撒一撒，海边就可以了，不必坐船麻烦。到山上去也可以，你如果觉得拿来当肥料不好，那你就拿到比较清净的山野把它撒一撒，回归大地就行了，不需要保留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跟我家里，我跟我小孩子讲这样子的话，人有不错风云，我没有想要我有什么受者相，随时随地飞机掉下来就没有了，是不是？我常在坐飞机，而且专坐小飞机，台中只有小飞机可以坐，我当然不是怕，但是中间在飞，谁有什么样子的才人跑来跑去，总是有可能啊。那我们知道人有不测风云，也许明天检查就得癌症也不一定啊，并不见得坐飞机啊，也许明天走路就被一个人撞，就把你撞死了也不一定啊。你不要以为短寿就没有修行，错了，有好多的高僧并没有 并没有长寿啊，但也有很多长寿的人并没有得到，朝闻道，夕死可以，真正是我们自己得到才重要，活长活短不算什么。其实若早走有早走的洒脱，晚走有晚走的乐趣，应该都很好，但是不必在这个地方起分别，不必在这个地方起分别报，这是学佛学法的人应该有的。所以我们认清在这个地方住一切住回向，表示我们处处随遇而安，处处在那个地方都能够很清醒的去生活，处处在那个地方都能够用我们的智慧去解决问题，也能够去帮助一切有情众生，得住一切处生业，普能应现一切世界故。第五点，这个地方要注意的，因为我们能够得一切处，到一切处，我们才能够常乐修行啊。所以得知一切处的生业，得知一切处的这个生业，就是我到一切处都能到，都能够真正的展现这个智慧，就能普能应现一切世界。有一天你的身体没有了以后，你仍然可以十方法界之完全的能够相契相应。所以我们今天给各位讲的啊，这一个回向是知一切处回向，我们呢把等一切佛回向跟知一切处回向这两个回向，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一次呢只能够讲一个多回向而已，因为回向这一段以后的这个华严经呢，那么到了这一部分来的时候，它就千变万化的就更多了，倒反而这个普贤行愿啊，那一段呢很多人讲，但那一段倒反而比较容易，那一段倒反而比较容易，因为他已经回到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来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目前的这个所讲的呢，它不是，它是这个多重的啊，一多相及的法的一些法性，你在这个法性里头经常的熏习啊，那么你就最后就形成一个不需要记忆也没有特别的条规，可是你的脑子已经结成一个真正的普知一切法，然后最后你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印，你可以超越于文字之外，你可以不必记啊，那么实行是什么啊，你也不必去记实回向是什么，就不必也不必记实地是什么，到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回应出来，因为你能普知一切，最后无所知啊。所以到最后你到回到普贤行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普贤行愿品那边反而容易懂，它是实践的一个实例，它是用一个实例来解释整部的一个华严的经要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